音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好唔好？请弟兄姊妹打开你哋嘅圣经。和合本圣经系九十六页，翻到去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会为大家读出三十八到四十二节。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她到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她的道。马大自后的事多，心里房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你不在意么？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将时间交给牧师。
Victor Frankl 是世界出名的精神科医生，他出生在澳大利亚的一个犹太人的家庭。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被纳粹党的德军拉在集中营。他说他和自己所爱的太太分开在不同的集中营当中。很多时候都半夜他和其他的犹太人要做苦工的时候，他不希望自己太太看见那种被虐待的凄凉惨况。另外，他也没有机会再见到他慈祥的母亲，因为他母亲已经在毒气的房里面是被处决了。其实他太太、他爸、他妈先后都在集中营当中身亡。他不单止失去了自己最亲的人，他都失去了他的自由，失去了他的尊严，连他的头发、他的衣服完全都被剥夺。就当在最痛苦、最失望的时候，他几乎想自杀。但突然间他想到一个道理，他觉得德国人可以将我的太太、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拎走，将我的职业拎走，将我的健康拿走，将我的自由拿走，将我的尊严拿走，甚至可以将我的性命拿走。但有一样是最宝贵的，他们永远不可以拎走的。那样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不可以将我选择的权利去拿走。我可以选择去憎恨、埋怨，但我也可以选择去宽恕、去感恩。我可以选择放弃，但也可以选择去勇往直前。我可以选择自怜，但也可以选择坚强地活下去。就是因为发现了这个道理，因为得到这个警醒，他就人生一个很大的突破，可以支持他挨过集中营当中这么艰苦的岁月，最后被美军拯救了出来。战争结束之后，他开始了一个叫做 Local Therapy 的治疗过程，去帮助很多在自杀边缘的人重获勇气，面对人生，找到生存的意义。其中他写了一本最经典的著作《Man's Search for Meaning》，就是人类去寻找人生的意义，使到很多人不轻易放弃自己选择的权利。事实上，有很多在世界上发生的事不到我们自己去决定的，我们控制不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发生，不是我们自己选的。如果发生了， 无论怎样不幸、怎样痛苦、怎样难受，它已经发生了。我们可以揸着它拳头去闹，我们可以闹上帝，可以闹奥巴马，可以闹老板，可以闹每一个得罪过我们的人，我们可以心怀怒气，但一切都不可以将发生了的事翻翻转头。如果个女人发现她的丈夫有二奶，如果个父母发现自己的仔吸毒，如果个丈夫突然间失去了她心爱妻子，或者个青年人突然发觉自己患了绝症，一切都是很不幸、很不安、很伤痛的事情。但是无论我们愤怒、放弃、自怜，都不可以改变发生了的事。正如 Victor Frankl 不能够叫他的父母妻子死过翻生，但他知道怎样去抉择，怎样去面对这些不幸的事。没错，他可以选择去放弃，但是他也可以选择继续前进。他可以选择去自怜、自怨、愤怒，一边在闹人，一边自我封闭。但他也可以选择去胜过这一切苦难，而且帮助其他人。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或者你以为好像那些愤怒的人就令到自己可以舒服一些、开心一些，甚至令到我们周围的人更加难受。但当我们这样去选择的时候，会不会就是更加浪费一生呢？这样的痛苦是毫无意义的。 Victor Frankl 他讲到，如果人生是有意义的，就算是苦难都是有意义的。但如果你选择勇敢去面对这些的不幸，勇敢去面对将来，好好的继续活着，那么那些不幸可能成为了你的动力，那些苦难成为了你的人生意义，你要怎样决定呢？你要怎样选择呢？是没有人可以将这个选择权拿走的。一个基督徒心理学家 John Townsend，他和另一位基督徒心理学家 Henry Cloud 写过一本书，叫做 It's not my fault， 不是我的错，或者那些事与我无关的。他讲的故事就有一个人来找他辅导，要求帮助，面色憔悴，黑口黑面的，个样子很愤怒。他就跟Townsend讲他这不幸的故事。他说他太太走了路了，仔女不听话，老板又很恶死，所以他落在这个不幸的境况之中，无法自拔，没人可以帮到他。他说他一生就是这样完蛋的了。那Townsend很细心专注的聆听，同情他，跟他说你落在这个境况之中一定是很痛苦的了。他说当然了，我痛苦至极的。这样你是不是很惨啊？是的，非常之惨。你可不可以转工呢？说玩什么，我几十岁了，不是年轻仔了，怎么可以转工呢？没机会了，我一生就是这样完蛋的了。Townsend就说，听起来好像被人困在个监牢里面，没有选择的自由。他说你说得对啊，是啊，我就好像被人困在监里面。Townsend继续跟他说，不过你好像忘记了一件事。他说我忘记了什么呢？监狱那条锁匙就在你的手中， 你分分钟可以打开这个监牢走出来。不过你做一个选择，选择继续留在监牢里面。事实上我们想一想就是这样，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控制的，但是你怎样去面对了发生了的事呢？无论你怎样不愉快，怎样不幸，你都可以选择勇敢去面对它的。在今天的社会有很多人痛苦，不单止因为他遭遇不幸的事，而且更加因为他选择继续留在痛苦之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后的香港呢，来往沙基湾那条电车路线是严重的不足，因此每次上落班的时候，筲箕湾线的电车常常是逼到爆棚，甚至有些人就拧着的车边去搭电车，因为如果错过了这班车之后，要等起码半个钟头以上才可以再等第二班。所以这句话呢就一路沿用到今日，很多香港人形容用这句话做藉口，英雄被困筲箕湾，不知何时上中环。不单止是因为交通不便，而且觉得被困不幸，没机会爬上去，没得动，鬼叫自己的命不好吗？鬼叫妈妈生我就是这样的样子，鬼叫自己这么黑吗？鬼叫这样，鬼叫那样。所以认为幸福就是完全操纵在环境际遇那里，自己又无能为力，但另一方面也觉得我不需要负责任，不是我错。今天社会就是这样了，不想负起自己的责任。多年前有一个新闻说一个很肥的女人，她很喜欢吃麦当劳的，一见到就想去吃，好像麦当劳的广告 I am loving it， 我非常喜爱，觉得不吃不快，无法拒绝这种的香味，这种的引诱，日日都吃，结果吃到体重增加，影响健康，吃肥，于是就找律师，竟然也有律师愿意帮他，有钱赚嘛，就跟他一起去告麦当劳。这个法官听完控方的陈词之后，很冷静的判案，提出一个基本的个个都知道的道理，就是说没有人逼你去吃，你可以不吃的，是不是？你要负上你自己的责任哦。没错，麦当劳的食物是不健康，加路里热量非常高，但你有权不要吃的，你不能够将责任就推在麦当劳的身上。其实同样今天我们遭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会有很多的成败得失，甚至是生离死别，但这些事情既然发生了，我们仍然要活下去的嘛。你怎样活下去呢？是积极地活下去呢，还是消极地继续生存呢？你是怨天尤人呢，还是选择勇敢地面对明天呢？在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耶稣就对玛利亚说，玛利亚，你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了。间接来说，就是说马大，你所选择的不是上好的福分。这段经文相当有趣，或者我们花点时间来到去一起去思想，究竟为什么我们好像马大一样不选择上好的福分呢？第一方面，马大认为自己是不是不足的，马大认为自己是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都是认为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十章三十八节讲到门徒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 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事后的士多心里忙乱。三姐弟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住在一个村庄名叫伯大尼，离开耶路撒冷不好远，只有两里。路加第九章讲到耶稣是面向耶路撒冷，准备去完成他人生最伟大的使命，就是要被钉十字架，完成救恩。这个家庭三姐弟是耶稣的好朋友，耶稣每次路过都会去他家里住宿。犹太人家庭就好像中国人差不多，有个优良的传统，就是非常的好客，好像圣经讲一味的款待。有朋友来到一定 要诚意拳拳地去招待他，所以一朝早就去超级市场买餸，游水海鲜、龙虾、牛扒、大鱼、大肉，或者是韩国烧烤等等。跟住回到屋企，打扫干净，执到一粒尘都冇。然之后喺厨房里边，大展拳脚。四十节话到马大事后的士多，事后呢个字呢，再原文啊，就系diakonia，系知道准备大餐嗰个时候，即系餐馆。头取在厨房里面伺候，还有在客厅做企台招待，这样的时候也都是《使徒行传》第六章，当使徒们他们因为犹太在耶路撒冷信主的人太多了，只是管理寡妇的饭食都搞不定，所以就委派了七个执事。执事这个字呢就是 deacon， 今天我们就用这个字管理饭食的执事。马大做就是做这些事时候的事多，这个是他犹太文化上的习俗或者期望。相反来讲，如果马大只是在这个餐台上面摆上两梳蕉来款待嘉宾，似乎是不够热情，太冷淡，所以可能马大就觉得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要做一个优良的犹太妇女，必定要性情款待。既然耶稣来到他探他，所以他就摆了全副精神去买餸、煮饭、打扫，要欢迎这位贵宾。除了这个文化上的热情之外，马大亦都系觉得自己冇选择嘅余地。另一个原因就系犹太人嘅家庭里边咧，女性就系主要负责做招待、做款待。男人可以唔做嘅吓，好多嘅文化似乎都系啊。拉撒路做细佬嘅，所以咧可以选择我坐低陪耶稣倾偈。这个就系我款待嘅方式啦。但系做大家姐嘅，留意啊，大家姐以为就系一家之主。认为自己一定要做主人，要好好款待嘉宾。传统的台湾人都是相当之好客的。有几次我都会去过台湾探亲。很多时候男人就坐在餐厅、饭厅那里，或者是客厅那里看电视、吃饭、喝汤、跟嘉宾倾谈，而女人就是站在旁边服侍的，或者在厨房、在客厅里面走来走去，又做厨又做企台。见到客人差不多饭吃到这么长了，添饭啦，茶喝了一半了加茶啦，汤喝不够喝差不多了又加汤了，性情的款待。马大就是这样的性情去款待耶稣，其实这个不是问题的，可能是好事来的。问题是什么？他觉得他没有选择的余地，文化上的要求 自己就是女人，又是大家姐，所以责任就落咗我身上啦。所以调戏唔顺啊！留意老家用嗰个字系好强烈嘅，圣经话就进前来对耶稣话：主啊，我嘅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留下呢个字啊，英文有啲就翻译为 desert， 抛弃咗我，或者 abandon 遗弃咗我。遗弃好似咩就系撇低我一个人，即系好似有啲父母啊。不想生仔的，不过意外生了出来，就劈低这个 BB， 掉落垃圾桶。马太意思就说，玛利亚本来跟我一起在这里服侍侍候的，现在要走了路啊。就好像我们、如果有弟兄姊妹在门口做招待，本来两个一起招待的，做做下啊，是不是因为太冷了，或者因为、你、想坐低就走咗去厅度，劈低我一个人服侍，调戏唔顺啊！四十节，耶稣继续话：马大侍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心里忙乱是咩意思呢？就好似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如果有人叫你走一里路，你就跟他走两里路。听起这句话不太合理、但你我们要了解那个文化背景。当时的罗马帝国里面，罗马军兵是有权呢吩咐一个非罗马的殖民地人帮他孭他的行李走一里路，这个是法律上的要求。咁有啲猶太人就非常之討厭，好似咧啊，早上星期日9:25喺 Hamilton 街停好你嘅車，準備啊啱啱好到9:30到教會參加崇拜，就在街上一個羅馬軍兵停截住你，話唔該你同我孭我呢個政府嘅官方的军事装备啊，行一里路，你毫无选择之下，孭住呢个重担走咗一里路之后，劈低佢，好唔忿气，心情好差，匆匆忙忙坐低喺教会，呢、这个就系心里忙乱啊。但如果你照耶稣嘅吩咐话，同佢走多一里路咧。我心情就不同了，第一里路是毫无选择被逼的走，第二里路是你选择的。第一里路走的时候，你跟这个、台湾叫做阿兵哥、罗马军兵的关系就是主仆的关系，或者警察和、不幸的、公民的关系。但是走第二里路的时候，就是你关心这个阿兵哥、你是帮助者，他是被帮助者，这个关系、你看到这个阿兵哥，哇，原来昨晚、通宵要孭这个政府的、物资，好像走马拉松赛跑一样，走了20多里路了、又头痛又脚痛又没得睡又肚饿，所以你说、看见你这么可怜，我帮你走多里路，虽然我迟了一点来教会，我帮你啦。所以当你走第二里路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医治的过程、是医治自己、而且阿兵哥很多谢你、欣赏这个、这个真是好撒玛利亚人，就是刚刚上个礼拜路加第10章所讲的有爱心的基督徒。虽然你很疲倦、坐在教堂，但是不再心里忙乱。马太的问题就是在这里，不是忙于侍候，而是服侍得不甘心，侍奉的时候调戏不顺，因为他以为没有选择的余地，好像被逼的感觉，我只是被困在厨房里，不知何日到厅堂。 今天我们侍奉会不会都是心里忙乱，觉得说我不做谁做啊，所以做就做了，不过做得好勉强，毫无喜乐。马太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他觉得虽然他有选择的余地，不过他选择错误，尤其是选择沟通表达的方式错的。马大和我们很可能都会选择错误，马大调戏不信，但不是直接跟玛利亚说，喂细妹，你都有份的、哦、你都是女人、哦、不如你一起来厨房帮我，为什么不来帮手、啊、但他没有这样直接沟通，而是间接转弯抹角，带着埋怨的口气向耶稣说，主啊，我的细妹留下我，劈下我一个人手忙脚乱去招待，你不在意吗？他不是说玛利亚不在意，耶稣啊，你不在意吗？有时我们都好像马大一样啊，我们的沟通很间接，转个弯。举例，如果我们在厨房很忙的时候，老公就坐在客厅那里摊开报纸看电视看波，所以心里面咕咕声不高兴，于是就走去跟仔女说了，阿爸在那里看电视看报纸摁摁脚，剩下阿妈自己一个，又要煮饭又要洗碗又要倒垃圾，阿仔阿女啊，你不在意么？我们不是直接去沟通，直接去对质，转个弯讲给第三者听，希望第三者会传话、啊、中国人好像犹太人一样、啊、我们沟通有时不是很直接，不像、啊、美国人白人一样直接的沟通，因为我们觉得呢间接沟通就比较婉转一点，温柔一点，不会听起来好像、我在这里埋怨，我在这里批评，所以请人传达信息，但很多时候请人传达信息透过第三者一传就会咦走了音、哦、那个 pitch 那个高低音不同的、哦、或者信息偏差了，或者呢打了折扣，这种沟通的方式往往效果不好，甚至有时传递出来会变了质。本来他们三者和耶稣是开开心心的团聚吃饭，但是马大没有直接和玛利亚沟通，反而转个弯向耶稣投诉，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么？马大认为耶稣偏心，喜欢和玛利亚聊天多过喜欢我，剩下我一个人，劈下我一个人在这里做工，心里充满了苦涩。一个人如果心里充满苦涩的话，永远不会开心的，无论在家、在公司、在教会，会不会我们说没人做我就做啦？今天我们帮助人的时候，会不会带着这个苦涩的心去帮助呢？四十一节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不是埋怨、啊、耶稣讲话的时候是相当温柔的，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这两个字很有意思，思虑中文翻译得不够强烈，原文的意思由两个字组成，第一就是觉，第二个字就是心思，即是说你的心被刀割，很痛很伤，中文有时就翻译为焦虑，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就有明天的忧虑， 焦虑就指到一个心好似系被 barbecue 被烧烤一路烧干烧，烧烧下干晒嘅，好痛苦嘅，心被火烧。焦虑就系为将来嘅事去担忧啊！啊，我做咗呢件事，我咁样做，唔知道人点睇我呢？或者你会唔会等医疗报告，会唔会有 cancer 癌症？下一个月我仲可唔可以保住呢份工啊？公司裁员啊？未发生嘅事，我哋就去焦虑啦。耶稣另外就讲马大系烦扰 ，NIV 英文圣经就 upset， 为咗过去嘅事 upset， 好唔开心。而为将来的事担忧焦虑，这个就是马大，可能就是你，就是我，这一切都是自己拿来的，是自己的选择的。在这里，看这里不顺眼，看那里又不顺眼，看什么事情都不顺眼，于是很 upset， 对过去的事 upset， 对将来的事焦虑，所以今天就活得很不开心了。今天我们为什么事 upset， 为什么事不开心呢？会不会想回几年前，为什么那时候这么蠢，在楼价最高的时候买了这间屋，现在不值钱啊？很笨，很傻，很 upset。 不过这个都不是最差的 upset，更差的就是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这么蠢呢？娶了这个老婆呢？这个是最不健康，或者反过来都是一样的。我们是不是觉得 get stuck， 被困监牢里面，被困筲箕湾毫无出路？其实不是，我们仍然有选择的，我们要做，我们可以做适当的回应的。虽然你觉得自己好像被困监牢里面，但是不要忘记锁匙在你手中，你可以分分钟开门出来的。马大还有第三个的选择，第三个的问题，也都是很可能我和你的问题，就是不识时务。四十二节，但是不多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耶稣不是耶稣没有责备玛利亚这么懒，因为为什么只是坐在这里什么都不做？你姐姐在厨房帮我洗手啦。耶稣没有这样吩咐玛利亚，反而耶稣称赞玛利亚，说你选择得啱。耶稣肯定一件事，就是我们是有选择的权利的，玛利亚已经选择对了。而马大就觉得他没得选择，就算他选择的时候亦选择错误，但玛利亚选择对。上好的福分，福分这个字就原文就没有个福字的，上好的份 portion， 即是拣点菜，你去餐馆点菜点得对的。有些人就懂得点菜，有些人就不懂的。有些人懂食，有些人不懂食。举个例，我一个亲戚大学生，每次去buffet餐馆吃的时候，就吃几样东西。ABC， 美国土生长大。就算去唐餐馆，就算是吃日本，即是有任食的龙虾、大蟹、日本寿司，他都不懂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只是吃披萨、炸鸡翼、炸薯条，就是这样，不懂选择上好的福分。记不记得当耶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魔鬼引诱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将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 你咁本事行呢个神迹，又唔使挨肚饿。耶稣回答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嘅话。阿玛利亚就明白耶稣呢番嘅说话，知道神嘅话语比食物更重要。冇错，一味的款待系优良传统，热情是好事，但更重要的是上好的福分是领受神的话。所以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他的道。马太在厨房里面很忙，腾腾转，忘记了原来属灵的食物比肉体的食物更重要。耶稣并不是说食物不需要，只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意思说亦需要食物。不过食物不是唯一，因为食物吃饱了很快肚饿，食物煮得几好味，几色香味俱全，一餐吃完就消失，不会长久的。食物会过期的，食物如果两三日之内不吃完会变坏，以前没有雪柜，不止几个小时就变坏了。但是神的话语永远长存， No expiration date， 不会过期的，而且是叫人永远饱足的。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份， The right meal， 正确的选择，没人能够夺去的。马大不识时务，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不知道耶稣其实在世日子不多了。从路加第九章开始，耶稣上耶路撒冷准备完成救恩，玛利亚知道，献香膏给耶稣。马大不知道，不识时务。最重要的就是听耶稣讲心事，讲心声，临别赠言。马大不知道，还是挂着在厨房里面忙，耶稣要讲的话他听不入耳。有个男人就患了 cancer 绝症，他太太还是不太识时务，好像是安慰他一样，说你虽然失去了健康，但你还有很多东西，你还有屋子，你还有钱。这个丈夫就说，你说这些有什么用？过没多久，我哋拥有呢一切都唔再系我嘅啦，不如你请牧师嚟同我讲嘅圣经更加好啊！如果你知道你所处嘅时势嘅话，你嘅选择系好唔同嘅。耶稣翻嚟嘅日子接近啦，我哋有冇圣经嗰个末世观呢？好似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去，时日无多啦，主来日近啦。究竟你现在追求的是什么呢？究竟你现在忙的是什么呢？究竟你现在将自己的时间精神投资在什么事上呢？究竟今天你怎样选择呢？你会不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呢？请我们同心祈祷。求天父帮助我们，我们好容易被世务缠身，好容易因为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我们拣选了次要的事，忘记了重要的事。我们好容易因为过去的事，我们 upset 不开心，为将来的事担忧焦虑， 所以今日我哋活着失去方向，毫无意义。求主帮助，求主开我哋嘅眼睛，让我哋注重你嘅话语，永恒不变嘅话语，让我哋看见你，亲近你，聆听你。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